大家好，我是小松。球友们啊，常常问我说，打完球回家，还有像是汤罗玩的手套，在那玩手套，回去要怎么做一个保养？那我今天是想要来分享一下这些保养的小技巧。然后我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常用的一些小工具，刷子，然后还有小牙刷啊，牙刷可以刷细向的，像毛巾布，因为毛巾它有一些纤维比较粗糙，它可以比较容易把脏污带起来，就是车用的洗车布啊。然后还有像油品的部分啊，我最常用的就是像这个美津浓的爽香手，它俗称是我自己称它为懒人系列的一个油品，因为它有清洁又有保格的效果。对，这是蛮好用的，还有淡淡的香味。然后现在还有像这个多纳油品，这个多纳油品啊，在台湾比较少见，对，用的人其实真的很少啦。对，它是属于比较固态的一个油品，它蜡的成分比较多。对，它不像爽香手是比较软性的油脂。那它用在手套上面呢，会有比较不同的效果，像墙壁那种补土的概念，像这种擦了之后，对于皮革的表面呢，会有一些填平的效果。可是后续还是要进行一些，比如说抛光的处理啊，这样子。这个也是大家很常见的，像美津浓以前那种黑罐子的系列，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这实在太多人看得到。然后还有这个 wax 的油品，那这个我常常针对在使用在那个接球面，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具有那个止滑的效果，那止滑的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油品呢，我会建议你们大家是用手指头，这样才不会过量。过量的话会黏腻感太重，这样也不好，会很容易黏脏污。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现在大流行的那 JB 的液态的保格油，它有宣称它可以让手套颜色恢复更鲜艳一点，然后有具有保湿然后润格的效果。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我超级常用的，常常大家会说掌心的脏污要怎么清理，然后我会蛮推荐这一罐 Rollins 的超难潜。其实它不是针对棒球手套的接球面在做一个清洁，它是针对打击手套。我发现它用在棒球手套的接球面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可是它是非常液态的油性品，所以在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然会滴到别的部分。
嗨，大家好，打开后，那个我们大叔野球之山哦，今天又要来访问一个，我个人非常羡慕的一个行业啦哦，可以天天看棒球转播哦，天天摸摸球具哦，闻闻香喷喷的皮革味哦，啊，也常常有一些球员啊，或者是球友啊，无聊来这边跑来这边，也不是说无聊啦，反正就顺路就会来这边聊天啊、拿赛啊或之类的，而且本身也是蛮有设计的天分哦，设计出的商品啊、服饰等等都是蛮有质感的啦。嗯，简单讲一句就是帅啦，本人也蛮帅的。好，那就不啰嗦了，赶快来介绍我们手套吼球具界的达人啦，汤罗兄弟小松。
嗨，大家好，我是小松。
那我这边私下也要感谢一下小松哥啦，因为我们球队吼最近刚创立30年的啦，那这个30年的纪念风衣吼就是发包给我们这个小松来设计制作的，
感谢感谢感
真的是不谢。错。好，那简单打个招呼啦，因为最近疫情的期间嘛，那也是大家跟聊一下，说你这家店面平常在做什么生意啊？那疫情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或者是说你未来因为疫情对我们生活影响，但是疫情过后你这个有什么做？因为你是疫情前就开始做这个了嘛，
是，
那有什么特别的调整之类的？
哦，像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像我服务的项目不单单是只有就是做手套的调整、汤罗这一块啊，那还有所谓服饰的一个制作，对，然后服饰其实算是我另外延伸出来的一个服务项目这样子。那疫情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蛮多的球队，然后联盟都停止运作，所以会有很多的比赛完全没有办法进行。然后包含了学生的社团、学生的联赛，对，业余的比赛都停止，所以服饰的这一块在当时哦就有停滞了，应该也不算是停滞，就是整个比较萎缩了一大块。哦，对，
大概维持多久时间？
哦，大概有你说萎缩的时间，
对，就是从你最高峰，然后大概掉下来多久才慢慢又。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左右，对，因为最其实制作服饰最基本的入门，大家在制作的话就是帽子的部分，
哦，最多就
对，因为帽子其实最简单，大家可能换个帽子就好，因为就连做帽子的客人也没有了，这样子，
嗯 ，OK，
对啊，可是，在半年过后， 我觉得大家是习惯这个疫情了、对，变得比较感觉就像是个流感或者是怎么样，慢慢的就又回来了，然后加上其他的联赛也是开放了，那就影响程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等于是跟疫情前比、差不多已经慢慢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情况、
对对，现在几乎都已经就是维持在正常的水平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这边就请这个小松这边简单的聊一下啦，我自己的像是成长啊或者是求学背景之类的，那是什么样的情况跟这个运动啊或者是跟棒球结缘的？
我从小是在基隆长大的，
港乡的啦，对，算港乡的，
大家都听到基隆就是雨都嘛、
棒球沙漠
啊，对，是超级的棒球沙漠、对对对对对。那像以前小时候会接触到棒球，其实是在小学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朋友，我去他们家玩，他拿出了棒球手套这种东西给我看，我蛮讶异的，我直接问他是什么东西，
还放错手，很多人都装错手，
对对对，他就说这个是棒球手套，我说什么是棒球手套，然后他就跟他的一个邻居大哥哥就玩给我看，然后他就叫我上去拿打击就对了，然后他就拿了一支球棒给我要打击，他就
投、那时候都是 正式的球具就对了，就是
对对，那个大哥哥提供的，对
okay, okay, okay,
我记得是这样。可那时候就是小学嘛，拿那种大人的球具就会觉得真的是很难驾驭的了，对，而且第一次遇到说所谓的什么叫做棒球，他投过来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可是当相对的我会觉得有点刺激的，而且挫折感很大，我明明看得到那个球，为什么我打不到那个球？然后那时候那天结束之后我回家，我就想了蛮久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蛮好玩的，然后我又再次的联络了我那个朋友，说下次还要再去他家打棒球这样子，然后他也一样相对的就找了刚刚就是一开始拿球具出来那个大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玩起了棒球。
所以一开始应该就是打硬、如果你是跟大哥打，应该就是硬式了、
对，其实那时候没有分那么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大哥就是投给我们打，其实我根本就碰不到球，我只是觉得球棒好重啊，球速好快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好好玩哦、很有点刺激这样子，对啊。
啊，一直都是属于玩票性质，还是说中间过程中有参加一些球队啊，或者是校队体育班之类的？
哦，其实我从来没有打过所谓的科班棒球，对，因为像刚刚讲的嘛，基隆算是就是棒球沙，在我们那个时候算是棒球沙漠，那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学校有球队的这样子，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校队可以参加啦，即便有，我们其实家里家长其实蛮反对的这样子，应该不止我吧，应该所有的在那个年代的孩子应该都是家长都蛮反对的。
是是，其实那个小松应该是跟我差不多年代的，那时候基本上在台湾打棒球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啦，连公园啊基本上都不是禁止人家打球的，跟现在的这种社区棒球林立的这种氛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对啊，好，那小松这边就是后来打球打一打之后就开始搞一些球具了，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就钟情在这个球具啊，甚至在这个手套上面？
应该是在差不多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二十五岁的时候吧。对，然后那时候的队友，他们就是忽然间有一群队友，他们每个人都拿着我们没看过的手套。对，那时候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兴趣啦。然后唯一真的让我有兴趣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基隆大武人球场练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现在的中华职棒的那个裁判那个纪华文老师，对，纪华文老师，然后他也是我们基隆在打球的这样子，然后他跟他的队友呢，我记得那时候可能更早，那时候台湾好像是拿鲁万联盟的时候，对对对，然后他跟他的队友们两个人都拿着纯白色的手套
定做的啦，是不是？
对，
那时候量产基本上不
會有，那时候我有非常的惊讶，说怎么会有白色的手套？
是是是，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 Puma 的 logo， 对。 其实我们现在就知道那叫做久保田。
久保田，嗯，对，库伯塔，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太阳队有个球员叫安藤信二，
嗯嗯嗯嗯，
对，然后
是初期的啦，
对对对对对，他我记得他加入
跟那个渡边久信他们，
对对对，他加入拿鹿湾的时候，我记得是他有送了一批久保田的球具给太阳队的选手
，OK，
对，然后那时候吉友文老师也有跟他定做这个久保田的手套，嗯、对。那时候我去问的时候才知道，哦，这是叫久保田、嗯。其实我根本就没听过。
欸、真的呢，我也是大概到开始上班之后，嗯、我也是大概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才知道。嗯、有啦，有之前打球的时候，我看到看日本职棒的时候看到有人用，但是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个、嗯。我们只知道什么Mizuno跟 Nike， 甚至是 Rollins、嗯、威尔神，这都后来才有的吧？
应该是说我也不是对久保田惊讶了、嗯，我是对那个。全白色的时候，他很惊讶，对我真的很吓到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原皮色嘛，嗯、然后就莱姆黄或者是黑色这一类的，對對對對對對红色也没有这种白色，
就是很
海沙色，
很惊讶，所以从此就可能开启了我对这种手套的好奇，这样子
打通任督二脉。OK， 那你开始就怎么样开始就是收集这样，或者是开始去接触到第一卡手套，大概是想得起来吗？就这种比较偏高档、哦。
我记得那时候网路上最多的可能就是奇摩拍卖。
Okay,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找到了一个整个接近白色的手套。嗯、对，应该算现在我们叫海沙色了。
对，
它是一个大 M 蓝标的内野手套。
哦、大 M 蓝讲得出大 M 蓝标，就是有年代有历史的人。
大 M 蓝标的手套，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是跟。现在也是蛮知名的那个24棒球杂货铺买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对对对，
它是算是，诶，应该简单来讲，广义来讲，应该是台湾，诶，我们知道的啦，应该是第一代在卖
这种进口
手套，对
对，算第一代的，对对对对对对，没错。那时候就是有买到，而且是属于那种六指的手套，所谓六指可能就是像那种田口撞球挡那种比较特殊的手套，对，那是我第一个。高级的手套这样子，对。
对，欸、我这边简单先帮大家卖球具的人、喔、稍微平反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啊，怎么卖那么贵或干嘛？其实有时候某些东西你不能用那个日币价值直接换算啊，因为有时候它取得成本跟它取得难易度其实是比我们一般去买量产手套还要稍微难一点。以前的年代可能自己跑日本才拿得到，
对，
你也不可能说像现在可以叫整个货柜、嗯、或者是叫朋友行李箱带个二十卡十卡回来，不太可能。以前就是可能有日本业务性质或干嘛的跑一趟、哦、啊顺便带一两卡这样回来，所以它的那个价值其实不是单纯用日币、嗯、那个币值换算的一个价值啊。 OK 啊，那好，我们、开始聊到取得第一卡手套之后，那后来是什么契机点开始就开始 真正的从事这个像汤楼兄弟啊或者是这种运动用品的买卖、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会接触到汤楼这个东西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买了第一个高级手套、嗯、然后当下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手套拿起来感觉跟我们在台湾拿的手套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
对、嗯、第一个因为
闻起来味道也不一样。
对对对，以前的手套有共同点就是扎实度，
是
很扎实的。 对，然后接下来因为对于手套的喜好陆陆续续的好像就添购了蛮多个，这样慢慢的一直累积，可到最后我发现用的速度比不上买的速度就跟不上用的速度，这样子就变成手套每个都很硬，到底是要怎么去做处理。
OK，
对，但是那时候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是非常少的，对，但是有很多日本的网站，他们往自己他们棒球专卖店的店家的网站，对，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介绍，单纯用照片介绍他们所谓的汤楼巡覆这个东西，对，那当然也是我会对这个蛮好奇的，但是那时候我还是没有去执行这个动作，因为就像老一辈的观念，我们会觉得碰到水洼完蛋的时候它可能会坏掉，
是是是，
对，
我现在还是这种观念啊，就错误的观念要打屁股。
对，像这个东西，我也是。
你本身是日文很好，是不是？还是
啊、没有没有、
哦、啊，不然你怎么会？
完全是第一个看图说故事嘛，那、哦啊、可能就是在用翻译、嗯。对，然后我忍了很久，终于用了 第一个台湾的手套先做测试。
OK， 哦，你自己买一个量产的台湾的手套。
对，先做一个测试，然后测试的结果，当然那时候没有那么细，不会说去注意温度或者是时间，或者是要怎么揉，他们就是只是丢下去挪挪这样子，对，觉得哎好像软了，自己有个型，对，然后可是问题就来了。要怎么干？对，要怎么干燥才是好的？干完以后觉得，为什么干完之后倒是硬的？总会这样，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皮壳破坏掉了。
对，也不是说皮壳坏，后来才知道，哦，那是有后面的程序在的，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当然实验不会只有一个嘛。接下来可能，
哦，所以你第一卡就是等于是毁了就对了。有在这边吗？
没有在这边。对，他已经拜拜了。
对。
然后当然也是，接下来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得。那
第一卡就有一点，
对，就有一点感觉了。那当然我也会随着那个网站去做一些比对，对啊，他们可能那网站里面也有一些小的简短的影片，就是他们手套的开合怎么可以这么轻松？那我要怎么样去达到这样子轻松开合的那个做法嘞？对，我就在思考这个，然后我觉得接着又拿的。别的手套继续做试验，这样子，对吧？然后也是试验的，可能五六七八卡有
哦，这么多。
对，是没有，我自己觉得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失败，因为这种
软经验啊，
对，因为这种软跟硬跟开合的角度或者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用跨狼，对，那只是说我怎么样达到我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柔软度跟开合角度，那可能在后面的倒数。及格，我就觉得，我有达到那个我心中理想的样子，对。那可是那时候我就有做一些时间上的记录啊，或者温度的记录啊，这样子，对。
那，这个你这个过程是已经是在上班族了吗？还是说营业阿伯代机？
对，那时候是在上班，
已经在上班啊。那时候可以透露是大概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吗？还是说？
哦，那时候我也是在做棒球的相关产业。我在一家大家以前可能有听过野球工坊，对，野球工坊公司上班。
OK，
对。
OK， 所以那时候就边自己边实验做这些东西。
对，就是下班晚上没事的时候自己试验一下這樣。
所以大概整个家总大概十卡上下就差不多干乎两丢啊，就对了。
哦，没有，那只是很初期哦。
OK。
对，然后那是之后成立的汤头兄弟，我觉得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品牌。
OK。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有一点懂得去应变吧，因为你当你摸到这个手套，你会觉得这个手套本身比较硬，或者比较 Q， 或者比较软，你可能自己要去做一点时间上或温度上的改变的拿捏这样子。
OK。
对。
好，那我们简单做一下好了，你大概是几年的时候大概。有这个兴趣去做这个第一卡、第二卡，然后大概到多少时间的时候是做第五、六、七、八卡，然后大概几年的时候成立唐龙兄弟，到现在几年这样，大概抓个时间轴这样子。
哦，那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
2011年，
对，那时候，对，那时候就是慢慢的在试而已，那时候完全不会想到说要拿来。把这个当做我真正的一个职业，对，可能就偶尔帮朋友啊，对，拿朋友的手套做实验也是一个经验值的累积，对，
有新手套的人不要来认识，小心手套啊，不行啊，不会，现在等于是免费服务了。
对，那时候也是很感谢那些朋友，对，
大家都在实验呢，
对，让我累积很多经验值这样，然后真正到了决定把这个当做。那时候应该说是副业，不算是全职。
哦，一开始还没有完全，对，还在做就对了。
对，副业应该是2014年。
OK。
对，2014年的10月、11月左右。
OK， 所以大概8年前左右。
对，成立的汤头兄弟这样子。
OK。啊，那这个其中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 case 或特别，还是说有比较挫折的？例如说你偷完朋友手套用胶啊，还是说什么之类
的？哦，像。挫折的是绝对有，初期其实，会比较抓不到客人想要的是什么。对，因为可能，因为有分棒球的球友嘛，垒球的球友，然后
软式硬式
啊，少棒的球友，科班的选手，那每个要求都不太一样。像那时候，因为我比较没有在接触垒球运动，对，所以我对于垒球。 垒球的手套的整理我会比较拿捏不到，可能我的单纯的想法那时候就只是说，哦，垒球就是要做深一点啊，怎么之类的，对，然后可能有一些就不是考虑的这么的周详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就会有比较反，也不是反弹，就是比较质疑的声音出来，对，然后当然他们会觉得楼这样子也不会比较好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那这个不过我觉得也是很感谢有这个声音出现，
当然当然，
对对，一定有这样有这种声音，我们才能够去做改进啊，这样子，对吧？那像比较有趣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皮革它是属于可能受外界魅力会很容易改变它本体质量的一个东西。像我拿过很严重丢进去微波炉的手套，然后自己拿去大通电锅蒸。
还有这种的，
蒸一杯水的手套，一杯水哦，对，一杯水的时间那是很久的，对，这样然后那个客人还是一样要拿来救，对，可是那当然我是直接跟客人讲救不回来的，对，还有那种泡在他们家漏水，然后他们家的电视柜下面有个酒柜，有个抽屉，那个水漏到那个抽屉里面，啊，那个手套就泡在那个抽屉里面泡了一个月，
哦，所以这些基本上不算是汤楼的。
那个就算是
在帮忙救手套，
对对，那就算是维修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像其实汤楼的话，不只是说帮新手套整理，它也可以针对于手套的变形来做一个修复，这样子，
是是是，等于是整个有点像健检这样子啦。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有没有帮我们分享几个，例如说比较假吧 ，Pro 级的一些手套或什么？这边有这个有办法分。
可以啊，可以啊。
比如说哪一位比较厉害的选手或什么之类的？
厉害的选手啊，
还是比较特殊
的。因为真的超厉害的选手，我没有办法跟他接触到，因为那就在日本。像什么原田壮亮，
okay, okay.
这个就超厉害的选手啊，他的手套就在这边，
okay.
他实际比赛的手套。还有像前村龙斗的手套，金宫健太的手套。对，然后这边可以讲的可能就是吴念挺的手套
okay,
啊，这个我就有跟他接触了。哎，对对对。像念挺的手套的话，他蛮要求的是包覆性，对，那他自己的喜好是喜欢轻薄有强度的皮革，而不是轻薄柔软的皮革。
OK， 了解了解。
对对，这个应该我这样讲就知道我那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不喜欢
柔软，
太
软的啦，对
不对？对啊，像美国之棒有些，因为美国人有些他比较不注重球距，他有时候就丢在那边嘛，还要拿起来像。冰冰波波，没有一个球形那种，我个人也比较不喜欢那一种。
哦，是是是，像里外选手那时候，我是有问胡志伟啊，问郑宗哲他们啊，还有陈柏宇，对吧、啊？我有问他们手套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可能从台湾过去，他们有的选手就会很喜欢他们的手套，硬要跟他们交换，他们很喜欢亚洲人的手套。
OK，
对，
比较注重那个洗、啊。
对对对，可是他们会拿一个。很破烂的手套要跟他交换、对他们当然是不要嘛、那但是每个国家对于手套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工具、对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对对对，他们所以他们可能会折起来放在口袋或者是坐着都有可能这样子、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赛练习的量很大，那手套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点偏消耗品的、
对，
用完一两个月、半个月就换了。
对对对，
没像我们业余的或这种比赛，我们一开始好像两年、3年、5年、10年以上的。对啊，所以可能会比较要求比较不一
样。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们资源丰富的原因，因为我觉得
中南美洲球员他们
对对对，因为我接触到像小联盟，他们可能就是中南美洲那边选手比较多、
就是、发的嘛，就是
对那个手套，他们其实。你要再有第二个、第三个有点难。对，然后像念婷那边跟他聊天，我有听到一个就是非常震惊的消息，可能是我都没听过，所以我觉得很震惊的。他说他第一年在西武的时候，他们练完球，然后他就要去换洗嘛，然后就看到走廊有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怎么丢了大家的打击手套啊、钉鞋啊、衣服啊，什么有的没一大堆装备都很新这样子，对啊，然后他还问说，为什么要丢在这里？结果那些选手回答他说，哦，那些都是不要的、啊，他就吓到了，他说这打击手套根本就用一次而已，
所以真的是资源的关系，
钉鞋根本就是新的，为什么要丢？然后那一年的吴念挺。 还有捡一些回来给大家。后来他第二年就不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真的是太多了。
对对对，
对，他就习惯了这种东西。哦，原来是这样子。
确实啦，因为我们小时候资源也不是那么匮乏。我小学的手套用了好久好久，用了四五年都马其龙波波啊。甚至我们那个线断掉，因为以前不知道怎么去哪里换，我们用铁丝去勾呢。
啊，对，
去把它勾起来，然后那个手掌这边破，我们去塞那个塞自己塞海绵。每次比赛前、啊、就塞在里面打，也没有去修。那慢慢的到国中、高中之后，哦，也是都用那个烂烂的。然后大学自己有在打工之后，我就接触到自己第一卡，
就买一个好一点的，
每次用大 M 金标。
哇，
那时候好像八千。多吧，我也是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
还留着吗？
还留着，还留着，八千多台币，那时候钱比较大，如果折合下应该也是两三万之类的。
嗯，
然后到最近后来有在工作之后，就开始慢慢买斯拉嘎，
嗯，
哦，慢慢买那个米兹东普罗的啊，然后最近还有水蓝标我没有买啊，就是开始买这些。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牌子？
我垒球我会拿斯拉嘎的，
嗯，
因为它薄薄软软，
嗯。
对啊，如果是棒球，我还是拿金飘的 Pro 的啦，因为它比较扎实，比较强悍。我个人的想法啦，残扣框买残扣框。我这种观念是对的吗？还是说，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因为每个人对于手套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嗯嗯，
感受度也不同嘛。
嗯，
对，
對
啊，
因为 Slaga 感觉就是比较快软嘛，
嗯，
啊，米兹东感就是感觉它的皮革比较，然后耐久度比较好一点，个人感觉。然后那最近好像也有一些拍一些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粉丝专业的经营啊。那近来对于这种社群媒体啊、自媒体越来越发达，啊，那你本身对这一块有什么想法，或怎么跟这些品牌结合，啊，或者是跟其他人结合这样？
粉丝团的经营的话，大概是在2015年的年底开始，
也差不多啦，差跟你的汤龙兄弟差一年左右。
对，一年，那个时候是算是我就是正式全面接手汤龙兄弟这样子。
我，
嗯，
那时候已经是就全职了啊，地点也是，
欸，没有，应该是我想一下，2017年才算是全职。
OK OK。所以前老板听到这一段呢，
不会啦，他我很感谢他啊，他我觉得。他真的教了我很多东西啊，对，虽然说是就派，对，他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凶的朋友，对啊，对啊，
对啊，那个有时候一个棒球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他可能要求对很多事情要求都很严格，很细腻，但是
啊，对，
其实是
他非常要求，
对对对对，人格养成或对自己未来工作态度其实好的啦。
尤其他又是有一点偏那种艺术人性质，他会对有些事情很执着这样子，对吧？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可能刚好有搭上，17年的时候可能有搭上，就是比较脸书很风行，
很好飙上来
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的推广跟粉丝的人数就急速的往上冲，对对，然后也让大家比较看到我。当然啦，广告是一定要买的嘛，这是绝对，这是趋势嘛，对啊，然后也是因为有买广告。曝光率可能就比较高，
它是瞬间一个 gap 上去之后就开始
啊，它大概维持了将近要2年的时间，对，可是2年之后可能是演算法的关系，整个其实像各个脸书现在的各个粉丝团都一样，你要拉升粉丝的人数这是蛮难的，
是是是，
对，
一定要赞助，一定要投赞助了，
对，而且那个赞助要非常的金额非常高非常高，对啊，对啊。
对啊，就看自己的想法，每个想法不一样。
那
急需推广的话，就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对啊，那像其中就是因为这样子，粉丝专业也是有认识很多不错的朋友。那刚好有个朋友，他也是在拍，他是在拍美食频道的。对，那他也是对棒球很有兴趣。那他就觉得说，欸，那我们可以来拍一下影片，对吧？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认识蛮多球员的，我们比较想要走就是。比较贴近球员真实样貌的影片，对，而不是我在练球还是我在干嘛之类的。我们其实想跟球员一起做，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对，所以我们的影片大部分都会找比较专业的选手来做拍摄啦，这样子，然后也希望，欸，他可以带给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思维啊，或是他们的做法这样子。
欸，你这一部分是自己摸索，还是说有特别找专业的人一起来拍起来剪的？
哦，就是我那个拍美食频道的朋友，
okay,
全部都有交给他拍摄。
哦，
然后也是他剪
剪辑 ，OK，
对，
所以你只负责在影片里面出现这样子。
对对，然后像剪辑的部分，我们都会一起讨论
，OK，
对，我们就在工作室可能就讨论的蛮久了，这样子、嗯、就一个影片，其实我们更新的速率超级超级慢，无敌慢的，对，因为我们一支影片我都会重复的一直重剪啊，包含的字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那当然，疫情可能也有影响啊。
Okay.
对，有一些就没办法拍这样子。对
，OK 啊，那你讲了这样蛮多，从唐楼兄弟从头到目前的这个过程，讲还有你自己的对于手套的热爱，对球具的热爱，对棒球这运动的热爱。那你对于这个唐楼兄弟这个品牌啊，或者是自己的事业，有没有什么短中长期的目标啊、规划跟一些愿景之类的？
嗯，像原先。我都说我在民族西路有个小小工作室、
嗯、
对，其实那根本我觉得就不算是工作室，那只是一个非常小平数住家的一楼而已、
嗯、
对，那时候我住在二楼、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能够跟这些球友更贴近面谈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体手套会是有帮助的、
嗯、
先撇除那些从中部或者是南部没有上来、没有办法上来的球友，他是用寄过来的方式嘛，对不对？那至少北部的球友，我可以先用面谈方式，然后我可以去比较制作出、比较可以制作出贴近他心目中理想的手套。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那是一个契机啊。我觉得会搬来这边，可能跟我老婆也蛮大的关系，因为我老婆她非常非常支持我做唐楼兄弟，对。因为他有观察到我对于汤楼兄弟，就是我可以忽然间12点在那边敲手套，半夜12点，他就会说你是疯了嘛，你都不休息嘛？对，我说没有，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忽然间灵感来，我就要去做。对，然后包含了画球衣的设计图也是，我可能忽然间就跳起来开始画图，画到半夜。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他就觉得是该提升一下了，他就自己。在网络上帮我看，他忽然间就说松山这边有一间，我们要不要来看看？
嗯，哦，你说店面？
对，
嗯、
其实我们没有看很多间、
嗯，
这边就是只看的第一间。
OK，
第一间
缘分啊、嗯，
真的是缘分。对对对，一来看我就觉得哇，还不错哎、欸
嗯。
那我们就毅然决然，好，我们就移动。
所以已经那时候是2015年的事情了。
哦，我搬来这边大概是2年多了。
OK， 2020年的事情。
对，
你这啊，所以你这布置都自己精心设计了，就对了，还是说本来就已经有一些
想法啦？对，可是这些也不算是设计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后面的想法是我想要在成立一个更有棒球味道的工作室。
OK，
对对对，因为我刚刚讲的所谓的初期阶段，我是想要制造一个比较温馨的、比较居家感觉的一个工作室。像球友或客人来，我们今天可以不是只有玩手套，我们可以就坐下来聊天、喝咖啡、看电视都好，不一定要玩手套。对，然后像我后期就是想要制作一个比较专业氛围，你可能进来就是哇，这是一个。好像手套专卖店或者是什么专业工作室之类的、
okay.
的感觉，对。
Okay, 所以你短期应该是这样讲，你目前的是维持的这个家居家式的这种，
对，比较温馨一点感觉。
那未来可能有机会哦，再去租一个更好的或者是更完整的、有各式风格、各式元素的一个棒球的专卖店，类似这样。
对对，因为未来我也会希望就是会有商品的。会有商品进驻，这样子，因为我跟日本那边还有我一些朋友都有在谈这个东西、嗯。
那也是会在北部吗、嗯？还是说你会有开分店或什么之类的？
会在北部，
会在北部。
对对对，会在北部。
Okay, 所以基本上还是以北部为据点、嗯，那中南部可能就不会，还是说未来也有机会到
中南部，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对对，
小资族啦。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OK OK， 我希望你能够完成你的，有时间、有计划的时间表吗？
像我计划应该，我希望在这2年要完成。
OK，
对，
那就希望这个小松这边能够成功啦。
感谢感谢。
对，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蹭热度。如果我们节目还在的话，
可以。对。
好啦，那我们刚才上半段的部分都是聊唐楼兄弟啊，聊这个球具方面的 的一些事情啊跟细节。那我们下半段就聊一些个人的休闲生活啦，还有一些对于运动产业或棒球产业这个台湾的这个一些看法啦。那个人除了这个棒球之外，是否有其他的休闲运动啊，或者是关注其他的一些国内外的运动之类的？
哦，我比较
还是特别癖好，
癖好吃东西算吗？吃美食应该大家都喜欢的哈。我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我服务的选手。
OK OK，
对，
合理。
对，不管是职业选手或者是少棒、青少棒、成棒，都是对。只要是有来过我们这边的选手，我真的都会特别关心他们比赛。
OK，
他们有转播，我都会打开来看，或者是想办法网上找一些新闻，关心一下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会不会有没有酸民啊？还卡到小松勇的个闹球啊，个热球了。
我觉得酸民文化在台湾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其实
要适应啊。
对，其实应该是不止台湾，应该是全世界的。是全世界的。那我觉得有不好的声音，可是也会有好的声音。对对对对对啊。那我觉得不好的声音，我们就是当然嘛，就是纳为自己在成长的动力嘛。虽然说自己可能听到或看到会有点走心，那是一定的嘛。我们哪有那么对，哪有那么坚强、那么无坚不摧的人？
而且我们是棒球选手，棒球选手一定要
啊，
对，棒球本身就跟失败率居高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啊。那我常常都是跟我自己讲说，手套弄不好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在修正嘛。啊，这个
不会呛说，哎，赶紧酸球。技术败没有了，没有
是也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只是选手，包含一般的球友都 是,
是
我都会跟自己讲说，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去外面剪头发一样
啊，
你这一家剪头发剪的你感觉不对，那就换一家剪嘛。对啊，那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好了。对啊，
有没有什么最近比较关注的人之类的？
最近
的
依然就是那些选手，对，就是旅外的那些选手，然后包含现在在各层级或者职业场上、中职上面的选手，对啊，因为有时候我看电视，他们接球可能有什么问题什么，我晚上可能就是会讯息他们，就是说是不是该哪边要不要调整，还是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就要去做一个排除或者调整这样子，对
，OK。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喜欢或关注球员呢？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名场面？国内外都可以。应该日职看的也蛮多的嘛。
名场面的话，应该像现在的林坤生吧。林坤生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名场面，应该也就不用
鬼手是不是，
对，不用再多说什么。可是对我自己来讲，对我来说，他的名场面是在内野守备，当他没有先发的时候。他会在三垒或游击接滚地球。
OK，
对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吓呆了。他的技术有可能会比线上的一些内野手还要厉害，有可能哦，因为他的接球流畅度啊，对啊，拿接传啊，尤其是传，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以捕手的运动能力来讲，他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哦，
因为一般捕手用他蹲。
我有跟他开过玩笑，我说你没蹲的话，然后我们撇除移动范围来讲，
okay.
你手上得搞不好可以金手套、对，他在那边笑啊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确实啦，就是一些战术或者是一些队形是安排是一些队形啊，一些阵容、甚至把打击什么都考虑进去啊。单纯你一个手背后干嘛，似乎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就断定说他一定可以去守那个位置、
那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是内野手的关系，所以我都比较看内野手啦。对啊。也是有一次我在那时候是Lamigo对兄弟，然后我在场内我看郑总
OK
那时候现在是那个黄泰龙
OK
对黄泰龙教练在三垒练习接球、对，可是郑总就跑下去亲自示范接给他看、我也是觉得超厉害、
那流畅度跟那个
太厉害，真的太厉害，那真是很难忘记的画面。对啊，
是没错没错。
到现在我记得他好像有在南部有开一个什么班，是不是练习的班、好像是啊，对。
啊，应该也是人家邀请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什么什么
圣乐地，
圣乐地，圣乐地，
对对对，我有看他的影片哦，他还是非常厉害，
而且他教的东西蛮浅显易懂的啦。
哎，对，
对啊，不会教一些微博的花式或干嘛，就很浅显易懂。
对对对，他现在好像在乐天二军嘛，
对对对对，客座教练。
对啊，
他也有上过我们节目了，趁机打一下。那时候是全台语的访问了，
那应该很赞。
他其实他人也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呐，个性蛮真诚的。OK， 其实我马上来啊，对啦，我今天很可惜啦，因为我今天来、
本来想丢球，对不对？
对啊，就是对啊，互相丢一下，可是没办法，今天刚好台风来了，所以这个气候不允许。OK 啊，那本身也算是一个，应该广义来讲也算是运动产业啦，台湾算是运动产业啦，因为做这个棒球手套、运动用品这些算是运动产业。那你依照个人的角度啦，都是台湾整个包括职篮啊、职棒啊，甚至是整个运动产业的发展，或是基层运动方面呢、你觉得有什么优缺点或什么困境？然后稍微可以提供一点意见给大家参考。
像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自由创作者非常的多。我所谓自由创作者，应该是比如说自由品牌的产生，
是我觉得蛮多的呢。
非常多，对对。然后包含了一些非常会画图的一些网络创作者，
是是是，
对。然后他们可能有接触到球衣制作的这个部分。他们有非常好的构想，然后非常好的创作嘛，但是大环境却是在所谓的低价竞争。
是啊，是啊，
对，
那个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
是，对对，其实这对于这些自由创作者，当然，我觉得我也是自由创作者，因为我也是有在画这些图。那我觉得会对我们其实有蛮大的影响，因为那些低价竞争的厂商。其实讲白了，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资源，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工厂，对，他们有自己的源头，所以可以提供这么低价位的产品，对。那相对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么低价位产品，对。可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在说，我们能够画出与他们不同的设计理念，对，与视觉效果这样子，对，这就是他们比较做不来的，因为他们比较有点。讲白就
是
套公版套公司啊，哎呀，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如果对于价格这个部分，大家能够在一个大环境有所提升的话，是好事。可是相对的，产品品质也要有，一定要
对
对，那才可以跟那个价格有对同等的对比啊，对，不能有太大的落差这样子的。
这个也是当初我们选择跟小松合作的原因啦，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本身也稍微会一些球衣这些设计啦，有一些想法啦，那跟小松这边，小松哥这边聊起来，觉得蛮有感觉的啦，蛮有一些设计的理念，蛮接近的，蛮贴切的，所以觉得而且服务跟态度也都很好啦，所以想说，就这次就跟小松这边合作，就整个过程还蛮不错啊，不过东西还没拿到啦，还不知道，应该是不错啦，应该是不错啦。OK。还有吗？
我觉得那个啦，基层运动吧，
okay，
应该是基层运动这方面，因为我有观察到基层棒球在所谓的硬体设施有非常大的改善。可是当然了，那可能就是在比较强效的那部分比较看得到，像有所谓的室内练习场的产生，
okay，
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工草地的室内练习场都在专业的棒球学校里面。对对，那像现在目前最大的可能就是品正，对，他们的就在他们的棒球场旁边，
是，
对，然后未来好像我记得麦寮也有一座，对，
他们也有盖，
对，那个也好像跟品正的是一样大的，
是是是，
对，然后他们也是非常贴近，有点日职的感觉，
是是是，有点偏学生球队就已经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像国小国中的话，就蛮多的是利用地下室。对，打造成一个室内练习场，对，然后也蛮多的是在户外直接就搭有盖屋顶的室内练习场，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对对，都是好的现象啊，对于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环境有重视到。
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在基隆，往哪个学校当教练呢、啊？然后他就是第一笔钱就是拿来买那个 machine 啊，买
啊哈发球机啊，
那以前我到现在还没有打过我们球队专属的 machine 哦，现在连小学就已经有了。
对啊，这个就是提升嘛。
不过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刚才像讲的，像这个应该说一个 pro 化的训练跟器材，还有一些硬体已经深入到基层了。但是不好的一面可能就是军备竞赛了。 M 型化嘛，你卡
對
拿得到经费的，你就可以去冲，
对，
冲到很好的成绩。那你拿不到经费，或者是一些偏乡，或者是比较、之类的啦，比较乡村的地方，可能你就没有这资源。那可能对于精英化很有帮助，但是普及的部分可能稍微就有点落差了。我个人是
对啊，像之前我记得是国小吧，哎、是福林吗？还是哪里？他们有取得代表权，要去国外打球，好像是没经费的样子。
哦，对 对, 对，
好像是这样吧。
哦、是最近的嘛，
好像是、
哦、对在那个在赞助募款。
对对对，其实不止他们。这个事情我记得之前也是有一样
的，
对对对对。那我会觉得，既然都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了，那地方政府怎么，总没有协助一下嘞？对，这就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啊。
这种现象在台湾好像层出不穷了。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两个在这边聊也聊不出个什么，
对，
有点偏制度方面的问题啦，有点偏这种资源方面的问题啦。那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大概是。个人的运动啊，基层之类的。那你对于台湾的运动产业、运动风气啊，甚至是运动用品的这个消费习惯，老实说啦，跟欧美啊、日本、韩国这些先进国家还是有一段差距啦。啊，这部分你有其他的想法吗？
像运动消费习惯来说的话，我们拿我自己在从事的汤楼来讲，因为我有蛮大部分的东西是在所谓的赞助选手。对，就是我帮他们做手套的整理，可是我是没有跟他们收费用的。但是选手会做所谓的推荐或者是曝光，就是互相的一个互助的一个效益，广告效益。
好像叫什么？专业用字用语叫什么？露出是不是？算露出。
干拉西。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我接触的旅外选手这个部分，他们是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付费的。
哦、
对，然后我有像胡志伟就特别明显，对，他说他在国外绝对都是使用者付费的这个习惯，
okay,
对，他们都在国外包含了负责清理装备的一些球桶或者是踢球具或者是什么，他们都会给小费、对对，他说他来台湾还是维持这个习惯，所以他也是觉得他必须要给我这个费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个运动产业蛮不同的一个部分，对，因为也是有的选手会觉得说，啊，有人来整理有什么不好的，对啊，啊，也不用花钱，这样就 OK 了。可是，对对对，就是他们会觉得有点可有可无，但我觉得旅外选手的给我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对，包含的那个郑重者也是，对，然后。我对于他就是蛮讶异的，因为他年纪很小，
是，而且他目前还是小联盟而已嘛。
对，他的薪水也不高，
是是是。
对，然后吴志伟他打过大联盟，对啊，我觉得经济能力还是有差，绝对有差，
可能跟整个文化也有关系。
对对，但是郑宗哲他也是说，松哥，我支持要付给你这样子，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是是是。
对，我就跟他说，你就是加油打好你的球。对，其他的就是不用什么担心，你有问题就跟我讲。他也是有时候会忽然间岳阳电话打来。
Okay.
对啊，那时候他们等人打来是一大早清晨，我说你六点打给我干嘛？他们的六点
刚好打球了。
对，然后我们真的是傍晚六点，刚好12个小时。他说他刚起床就想聊天，然后就打给我这样子。
对，有时候那种异地生活稍微苦闷一点。
对对对对，
接近的语言比较熟悉的。
对，
肤色、脸孔之类的，
没错没错没错，
舒压一下。
对啊
，OK， 所以主要针对就是使用者付费这一块了哦。
对，
不过相较起来，跟以前的年代比，真的确实是有提升啊。你刚才讲的像室内练习场啊，这些也都是使用者付费，慢慢有提升。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了，好，那现在就是一路上哦，我们就是让小双哥掉下陷阱啊。就讲到钱哦，假设刚好有一笔钱哦，从天上掉下来了，那我们都是预设在543亿啊。那你会怎么运用呢？想赞助在运动啊或棒球相关，还是说，想有其他的想法这样子，盖一间那种手套观光工厂？台湾没有吗？
没有。
欧美不跟日本不知道有没有观光？
可能有
啊，那个
可能会有吧。
那个我记得波赫还是哪里，好像有那个手套是有开放，那工厂好像是有在开放小学生或什么那种
预约参观的，
对对，类似那种工厂。
这我就不太清楚，因为。需要参观的应该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够所谓的参观。
这个你们这进来五分钟看完了，好，要看一下，
543亿哦，
美食，哎，
我觉得我会想买球队，
职棒的嘛，还是说
职棒的？职棒的，对对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对于很多职业球队的周边商品
，OK。
包含他的活动，我对这个有兴趣。
OK， 了解。
然后我必须要成为老板，我才能全部主导嘛。
是是是是
对啊。
OK，、哦、所以你如果是有一支球队，你就可以自己说我的那叫什么企业识别，我的巴士。
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球头盔，我的什么？
对，我想要都自己搞定。
哎、欸，那假设这样，如果台湾这个地区，你会在哪边设立、嗯？然后你大概会叫什么队？那会以什么方式模式经营这样子？因为有些是小市场，有些是邪恶帝国啊。还、啊、有些是菜市场球队啊，有些是很高档的那种名模球队这样子。你会
我会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年轻的球队。
Okay.
对，非常年轻的，然后可能也是落在北部啦。对对对，然后我会以高中选手为主。
OK OK，
对，
啊、也是选颜值，颜值跟身材兼具的。
哎、欸，对的，颜值哎、欸，现在其实球员都还蛮帅的。
Okay, okay.
对
啊、那拉拉队嘞，
拉拉队必须的，
必须的、
就是，
自己球衣、自己设计、自己试穿什么之类的。
对，拉拉队现在我办公室面试一下。
OK OK， 哎、啊欸，你最近有看一部那个韩国的那个？
有，昨天才看完，哦、
那感觉就
每一集都有看。
那感觉就那整个视频
哦，那个很棒，那个很棒，对对对。
哎、欸，那真的不简单哎！如果台湾能够拍
那个是超大制作。
对啊，因为韩国它的演艺是一个产业嘛，它的等于是不是运动的？嗯。不是运动的角度去拍这个东西了，它是以综艺跟那个、嗯、
对
那个叫什么综艺化啦，然后整个产业影视的产业整个去推广这个东西了、嗯。
那时候我看的第一集的片头我就吓到了。
是啊是啊是啊，那光是一片头音乐一出来，然后
吓、
那個、
到了，
對還有
那个画面都吓到
了。球队巴士一出，还有球队巴士， 對, 對, 对，
那个太厉害了。
那格局是已经是跳脱我们以前的那种想法，哎、欸，包括他上一部那个什么。金牌救援也是
啊，
他整个制作都跳脱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观感啊，嗯、对啊，确实是不容易的。
那叫什么？出球制胜
啊！是是是，对对对，而且找那个都找传奇球星、
哦，都到大咖的，
不是对、啊，不是
都很厉害的。
他去打的对抗的都是那种韩国的
强校，都强校，对，是打真的呢。
OK， 那我们最后哈，在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了，那我们最后再请小双哥这边跟我们社会大众隆重介绍一下汤柔兄弟啦，你们看到那个衣服上啊，或帽子上有那个 TRSD 哦，是汤柔兄弟，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蛮好笑的谐音呐、啊嗯，因为当时完全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谐音就好，
汤柔兄弟，
对，并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大概跟社会大众隆重介绍一下，那也顺便跟一些合作过的球员啊、团体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啊，来鼓励打打气之类的。
像因为之前有那个 Nike 有邀请去 Nike 精英训练营轻棒的部分，还有 Nike NRC， 然后我比较想要跟那些当年的小球员，就是请他们继续努力坚持着。
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今年前
18年
，OK， 三四年前 ，OK，
对，18年，对他们现在几乎有一半以上都职棒了嘛，郑、
嗯、
宗哲、马杰森。陈柏宇嘛，徐若曦、刘吉勇等等的，哎，对，
所以是你们那时候是算是有接触到，然后就持续有在联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都蛮有机会的啊，对啊，都蛮有机会
的。对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台湾的一个棒球的新世代，对对对，再过几年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是，
对，就是一个世代交替嘛，就是好好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好好打下去。
啊，确实的，健康真的是
对健康很重要。对对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最后就非常感谢小双哥哈，拨空来参加我们节目了哈。这个时间手套又少汤了好几咖了。那也希望台湾的这个棒球产业啊，运动用品的产业能够更加蓬勃发展了。哦，那球友们有空也可以来小双哥这边坐一坐，聊聊天头，把玩一下手套啊、球具之类。这边基本上就在合体旁边啊，停车基本上还蛮方便的。那我们那个粉丝专业或网络上蛮多资料可以查询的。哦，那期待汤柔兄弟哦这个事业哦能够。业绩之类的、啊、能够持续长红啦、啊，经营得更加有声有色。那小双哥个人也是希望能够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啦、啊哦。那就谢谢小双哥啦、嗯、那 我们也要继续去赶场啦。谢谢，拜拜。
好，拜拜。
钟哥很认真工作哎、欸，
还好吧？
你现在是在帮客人保养手套吗？
对呀、啊，就是会做一个例行性的保养，
周围。
对啊，
今天要来问问你，我很好奇。 你上次有跟我讲说有一咖很屌的手套，手套拿进去什么微波炉哦，变得什么硬邦邦什么东西啊？
哦，刚刚这里啊，我一直放在这边啊。客人说他直接下课了。
以你的手艺，应该有办法把它变成再恢复回来吧？
应该这么说，它的硬邦邦是连手套戴进去里面的地方都扭曲缩起来变形，所以你就是戴不进去，手指头也很难戴进去，变形的非常严重。
你上次跟我讲完之后，我上网路上有搜寻了一下，好像放微波炉也是可以让它变成热枕。
哦，微波炉就是国外比较常这种的处理的方式，对吧？有时候你去上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自己知道是有些国外的选手吧，他们好像是会拿光套整个涂满手套，然后放进去微波炉。可是我就不知道微波多久，这详细我要懂。
啊，你有这样试过吗？
当然没有啊，谁敢？
你要不要拿你那个？
我不要。